由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原本宣告2022年上映，但是导演王家卫沿袭他一贯的拖延的风格，七年过去仍然毫无动静。《繁花》以沪语风格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电视剧选角都特地是挑选了上海本地演员，并且使用沪语对白。但是去年六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首部的预告片里面，男主角胡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令到大批期待原汁原味沪语对白的观众直呼失望。曾经执教上海某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周若川在接受美国人采访的时候，亦都觉得普通话版的预告片听起上来是没什么趣味。他说上海话是有味道的，每一种方言甚至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时代的烙印，背后都有大量的文化背景。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设立了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并且提出五项任务，包括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基础能力建设，增强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成全发展，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贯彻执行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怎样定义普及率亦都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但这次提出 85% 的目标，再次彰显政府对推广全国使用统一语言的重视。年纪稍长的中国人都会对早年描绘开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影视剧印象深刻，无论是1977年的话剧《西安事变》，定是80年代尾和90年代初的开国大典《大决战三部曲》等作品，扮演毛泽东的演员永远都讲着一口高仿湖南话，其他领导人比如是邓小平、朱德、周恩来等，亦都是要用方言出演的特殊的礼遇，而其他级别较低的政治人物就只能够是普通话出演。1999年唐国强主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里面，唐国强首次不用湖南话而以普通话出演，让习惯了湖南话毛主席的观众是感到奇怪。2009年7月，广电总局发言人朱红说，电视剧的语言除了地方戏曲片之外，应该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和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但是这项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比如2014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2021年的电影《毛泽东在财溪》，主角仍然坚持是使用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方言是出演。老家湖南株洲的黄先生每次听到影视题材当中毛泽东的湖南话都觉得特别不正宗，但他更加不能够接受是讲着一口普通话的毛主席。黄先生的父母分别来自湖南不同的地区，所以他自细就习惯了听不同的湖南方言，对口音尤为是敏感。
我在家是讲普通话的，因为我父亲和我母亲都不是株洲人，然后他们那个组合家庭之后，像这种就只能用普通话沟通。
他说他小时候在家里是讲普通话，因为他父母都不是株洲人，只能够用普通话沟通，方言都不一样，而且是互相听不懂。黄先生说，他拿字节跳动副总裁湖南新化人陈林举例说，陈林当年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曾经因为自己口音重、普通话不好而感到自卑，觉得很难跟别人沟通。推广普通话他觉得还是挺正常的，因为如果不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就感觉其实离开湖南或者去外面的世界交流还是挺有障碍的。湖南人觉得要走出来才是成功，而走出来你就需要与人交流。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湖南省有上百种方言，但除了长沙、株洲、湘潭等地，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方言很土，讲起来觉得很难听，但如果方言全部消失，黄先生亦都是表示遗憾。他说绝对不能够接受，反正如果他的方言没了，他就不是那么能够接受。不过黄先生现在已经移居海外，他读小学的女儿现在主要讲的是普通话和英文，除了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偶然会出现几个方言俚语，父亲老家的湖南话他几乎已经没有机会是接触到。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文学评论家周若川在提到13岁的女儿不会讲上海话的时候，亦都觉得有点可惜，但女儿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外地人， 唔单止学校唔需要讲，翻到屋企佢亦都坚持同父母讲普通话。佢话上海话消失当然系遗憾噶，呢个系一个自然发生嘅情况。如果系一个移民城市，采用公共嘅语音系比较正常，比如深圳，世界各地都系全球化之后，多样性变弱，丰富性变少。举个例，福建过去五十几种方言，而家方言都仲存在，但因为冇办法交流，实用性系好差。上海多年嚟亦都一直都有系保卫上海话嘅宣言，广播电视台亦都保留方言嘅节目。但是周若川发现节目里面的上海话已经跟过去不一样，这是受到普通话侵蚀之后的上海话用词和发音都发生很大的改变。不只是方言的衰败令到周若川感到惋惜，作为文学评论家的他认为繁体字的消失也是中国文化莫大的遗憾。他说简体字是对繁体字的极大的破坏，古典文献都是繁体字，如果用简体字写书法会是笑死人。他对美国之音说，繁体字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现在虽然大家不能够用繁体，但是最起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识繁用繁，普通人可以识繁不一定书写，但应该能够认识它。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同样认为有必要保留繁体字的还有广州的袁先生。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繁体字，
他说他个人是比较喜欢繁体字。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很羡慕香港、台湾等地到现在还保留了传统的繁体文字，他们不嫌麻烦，没人会嫌自己的文字麻烦的，他们那种意境我们就没有了。生于70后的袁先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粤语的衰落。
在广州市面上已经听不到粤语了，真的，你去电脑城买东西，去逛商场，你听不到粤语了，我告诉你。
他说现在在广州市面上已经听不到粤语，你去电脑城买东西，去逛商场，听不到粤语，非常可惜。他小个的时候，广州满城都是粤语。袁先生认为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方言使用逐渐变少是大势所趋，没办法改变，但他比较不满意现在小学生放学之后都被要求要讲普通话。他小姨的仔今年十岁，他回到家在村里面跟他的小邻居，邻居的同学都讲普通话。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要求的，本来上课已经是百分百普通话，回到家还要求他讲。袁先生说如果粤语最终消失，他不能够接受。
反正我就担心我未来的孙子他们不会说本地话，我肯定感受不高兴啊，因为广州这边的人对方言还是挺看重的，但是新一代有新一代的看法，他们看法跟我们那一代已经不一样了。
他说他担心他未来的孙他们是不会讲本地话，他肯定是不高兴，因为广州这边的人对方言还是很重视，但是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已经跟他们的那一代人已经不一样，他们就好像无所谓。老家江苏镇江的姚女士在北京生活多年，现在即使见到老乡也都很难用家乡话交流，部分原因是觉得很奇怪，有时候觉得家乡话的词汇已经不足够是表达想讲的说话，对于家乡话会不会有一天是完全消失，他对美国之音说，
发自内心的讲我能接受无所谓我觉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方言一样的。
他说发自内心的讲他能够接受无所谓，他觉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方言一样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没了，没了就没了，其实对他生活都没什么影响，但他也都认为没有方言的中国将会变得枯燥无味。
我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推广，要不然这个中国整个没法交流。
他说他觉得普通话一定要推广，联合国都有官方的语言，中国必须要有官方语言，如果不是大家没办法交流，什么都搞不到，但是他觉得方言还是要留的，因为方言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如果都讲普通话，这个中国也都没什么趣味。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国语系统就在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国音常用字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1956年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推广普通话年被写入宪法，1994年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周若川对美国之音说，推广普通话很实用，确实是这样，比如说秦始皇搞了亮同行、车同轨、书同文，书同文就是李斯发明的小算，形成了汉字共同体，如果没有这个汉字共同体，中国这个大一统早就分崩离析。生活在乌鲁木齐的80后维族姑娘古丽说，其实早在她90年代后期上学的时候，维语教学就开始渐渐消失。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之前可能三年级开始，然后可能是第一批上了文语学校的学生，到后来高中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是汉语教学，只有母语课是维语，到最后完全取消，在这几年，09年之后。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